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躺平博主小 A 暴露了中共的软肋，第二个是美联储终于降息了，第三个是深圳市政府拖住万科的政治理由。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财新网报道，美联储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之后，9月18号宣布将会在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域间下调25个基点到 4% 到 4.25%， 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一次降息。那么在12名美联储的官员投票当中，有11票赞成降息25个基点，唯一反对的意见就是9月16号上任的新理事米兰，他主张降息50个基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支持降息的理事鲍曼和沃勒此次也转为支持降息25个基点。鲍曼和沃勒都是由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被川普公开要求辞职的理事库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同意降息25个基点。美联储发表的会后声明指出，美国就业岗位数量的增速放缓，美联储判断劳动力市场面临下行风险有所升高。声明还说，美国通胀有所攀升，并且停留在比较高的水平。由于美联储控制通胀和实现就业两个最大化的政策任务目标，以及这两个目标风险平衡的变化，美联储就决定降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就业市场下行风险已经成为事实，但目前仍然处于一个奇异的平衡当中，劳动力供应和需求增速都在下滑，这种状况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市场原本是期待美联储开会开几个降息周期，但是鲍威尔这次降息可以被视作为一种风险管控，那么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不过他明确表示，降息50个基点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那么美联储公布的点阵图显示，12名美联储理事当中有6人认为今年不会再次降息，有2人预计会降息一次，有一人认为会加息，还有人认为今年降息达到125个基点。这名理事就是谁？就是新的理事米兰，这疯狂吗？那么有观察人士认为，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内部出现了分化，川普这是川普要的，原因包括美国劳动力市场迅速恶化，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的质疑，以及川普试图影响美联储等等。第二，路透社报道，加拿大中央银行9月18号宣布降息25个基点，基准利率降到 2.5%， 这是加拿大今年3月以来的第一次降息，那么利率创下3年来的新低。由于市场普遍预期加拿大央行会降息，加元汇率基本持平，在美东时间8点美元对加元报 1.3769。 加拿大中央银行表示，加拿大经济受到关税和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汽车、钢铁和铝材等行业需求转弱，投资减少，就业市场已经连续2个月下降，那么失业率上升到 7.1%。 不过加拿大中央银行指出，加拿大第二个季度消费强于预期，房地产市场活跃增加，多个指标反映出核心通胀维持在 2.5% 左右，通胀上升风险有所减少，降息可以平衡这些风险。加拿大中央银行表示，未来的利率走向将取决于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检讨结果，以及美国的关税政策等影响。这是第二、第三。9月17号是美国的宪法日。NBC 报道，美国移民局9月17号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宣布实施2025版的入籍公民考试。 那么新版入籍考试比之前的考试增加了难度。公告说，新版入籍考试要确保美国新公民真正了解美国的基本历史、政府制度和原则。2025版入籍考试将会从128道题的题库中抽取20道题，考生至少要答对12道题才能算通过。那么过去的入籍考试是从100道题的题库中抽10道题，你只要答对6道就可以通过，现在是12道题才能通过啊，20道题抽20道题啊。那么说明什么？入籍考试的第一个考题范围更广啊，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更多，要背诵的内容也变得更广泛。美国移民局指出，10月25号之后提交入籍申请的申请人就要使用2025版的入籍考试规则，10月20号之前提交申请的还可以使用之前的入籍考试规则。这是第三、第四。 B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17号展开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并且获得了英王查尔斯三世的高规格接待。那么9月17号查尔斯三世在温莎堡为川普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鸣放41响礼炮，并且举行了皇家马车巡游。当天晚上查尔斯三世在圣乔治大厅为川普举行国宴，川普在国宴上发言说，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英美关系远超特殊啊，因为两国在历史、语言、文化、传统、血统和命运上都有许多共同点。 BBC 报道形容，川普在访问的第一天表现得相当克制，他的发言的时候语气严肃，也没有过多的自我吹嘘和漫无目的的转移话题。川普9月17号在温莎堡过夜，9月18号会前往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乡间别墅举行会面啊。这是第四、第五。光传媒报道，联合国9月16号在哔哩哔哩和微博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段题为民主的意义的视频啊。那么视频强调，民主应以人民为本，保障公民权利和多元声音。这段视频吸引了18万中国网友的观看，并引发了大量的留言啊。有网友留言说，不被删评才是民主，结果他的留言就被删除啊。视频中，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办公室主管吉尔罗斯表示，民主是人民掌握政权或者实施治理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否直接行使还是通过代表行使，普通公民都能够共同塑造自己的未来。吉尔罗伊说，人民支持民主价值观的第一步就是参与，而参与就是要投票，投票之后民众还必须监督选出来的代表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否履行了竞选时的承诺。由于中国没有民主，人民没有投票权，这段视频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然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民主是个敏感话题，网络审查员大量的删除了网友的留言。在微博上，这段视频最终只剩下了两条留言，其中一条说，民主的意义就是不用精选评论。这条留言点中了中国缺乏民主的痛点，也受到了网友的关注。这是第五、第六。青岛日报报道，9月18日是918事变94周年。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学校加强了安保措施，深圳的日本人学校当天停课，上海的日本人学校则改为网上授课。那么去年的9月18号，深圳发生了一起日本男童在上学途中被一名中国男子袭击身亡的事件。那么今年的918前夕，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学校都提高了保安级别，包括在校车上配备保安人员，并组织学生进行应对可疑人物和灾害的演练。日本驻华大使馆以及各地的总领馆在918前夕发出通告，要求在华日本人避免卷入纠纷， 通告中特别点名9月18日上映的中国电影93731。公告认为电影可能会加剧反日情绪，提醒日本民众外出时尽可能的做好安全防范啊。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电视台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法院9月17号裁定，没收黑龙江省鸡西市原副市长李传良的违法所得，但是法院并没有公布这个违法所得的金额，没收违法所得的金额。那牡丹江市中级法院之前发布公告说，李传良涉案的金额超过31亿，但是这也未必讲的跟没收的金额有关啊。牡丹江市中级法院2024年10月11号在人民法院报用了一个半版的篇幅刊登公告说，李传良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罪，案发后扣押冻结资金一共是14亿，查封房产1021处，查封土地和滩涂27宗，查封林地8宗，扣押汽车38辆，扣押机械设备10台，冻结18家公司的股权。夸张吗？非常夸张，超出大家的想象啊！一个副市长啊，李传良现年61岁，他长期在鸡西的财政系统任职，2012年担任鸡西市的副市长，2014年担任鹤岗市的副市长。那么2017年李传良辞去了公职，2018年11月旅居美国。那么直到2020年的9月，黑龙江省纪委才通报说李传良涉嫌严重违纪犯罪被调查。那么2020年的12月，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李传良发布了通缉令。这是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京畿南部警察厅9月17号通报逮捕了2名中国人，指控他们入侵了韩国电信用户的手机，用手机绑定的账户给自己购买商品，涉及金额达到 1.26 亿韩元，大概是91,000美元。这2名中国男性分别是48岁和44岁，他们在韩国持有合法的居留身份，从事短期的临时工作。韩国警察调查发现，从8月底到9月初，这2个人用小型基站，就是那个手机的基站，装在面包车里，然后在首尔和周边的地区到处停留，就入侵了这个200多个韩国电信用户的手机，那么进行不用输入密码的小额支付，购买电子礼券或者交通卡，然后把这些电子商品变现，这都能想出来啊，真的是啊，这干什么不好啊。第九，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观光厅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7月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有2495万，其中中国游客最多569万，那么同比增长了 48%， 占比超过了 20%。 那么中国游客数量低，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2019年同期访问日本的中国游客是558万，现在到了569万，那么今年比去年多了11万。另外在中国游客当中，一个人去日本的游客越来越多，那么今年1月到3月有 22% 的中国游客是一个人去日本，从4到6月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23.5%， 将近 24%， 这是2019年全年的2倍多。一个人去日本的中国游客从20多岁到40多岁的女性居多，女性愿意去日本，而且愿意一个人去啊。另外财新网报道，越南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去越南的外国游客达到了1400万，创下历史记录，同比增长 21.7%， 还是中国游客最多啊，有350多万，同比增长了 44.3%， 占外国游客总数的1/4啊。那么越南正在取代泰国和马来西亚成为中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啊。那么中国游客最近大量前往越南的原因有：第一，价格便宜，性价比高啊。那么越南的物价和旅游成本普遍低于泰国马来西亚啊。那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3000块人民币在越南玩一星期的广告，吸引了那些预算有限但又想出国玩的年轻游客和家庭。第二，电信诈骗，电信诈骗园区和人口贩卖，所以结果这件事情导致中国人去泰国的游客数量大幅减少。泰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去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只有236万，同比下跌了 34%， 三分之一，跌了三分之一啊。这些人去哪了？去了越南啊。第十，路透社报道，9月17号，东帝汶的学生抗议活动进入了第三天，1000多名学生聚集在首都帝力的议会大厦前，他们举着横幅，喊着口号，抗议现场气氛紧张，但基本上保持平和和平啊。这场学生抗议活动是从9月15号开始，当时有1000多名学生和市民在帝力的国民议会大楼外抗议。学生们提出2项诉求：一，撤销给65名议员每人配备一辆丰田普拉多越野车的决定；第二，取消议员离任后可以领取终身养老金的计划，养老金是议员全额工资的 75%。 那么9月16号东帝汶国民议会撤销了购买汽车的决定，9月17号国民议会宣布撤回养老金安排啊，学生们就结束了抗议。那么最近东南亚有几个国家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9月份是尼泊尔啊，尼泊尔这个因为抗议这个政府封闭这个社交媒体，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动荡，最终导致了总理奥利的辞职。那么8月份印尼的学生抗议政府给议员发放每月3000美元的住房补贴，政府已经同意废除这项津贴啊。这是第十、第十一。路透社报道，丹麦9月9号到19号举行了北极之光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习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邀请美军参加啊。那么这次演习是在格陵兰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地点就在格陵兰啊。那么参加演习的国家包括丹麦、法国、德国、瑞典、挪威啊。参加演习的兵力有550多人，演习的目标就是提升丹麦和盟国在北大西洋和北极的联合作战能力和支援能力啊。丹麦从2021年和2023年举行过北极之光军事演习，美军都有参加。那么丹麦这次不邀请美军参加，显然是对美国总统川普要控制格陵兰的言论的不满啊。军事分析家麦克尔森表示，这次演习带有明显的政治信号，丹麦和欧洲国家都是在告诉美国，格陵兰仍然在丹麦的主权之下，即使没有美军，北约其他成员国也可以支持丹麦守护格陵兰。十二，《自由时报》报道，台北航太国防展9月18号揭幕，台湾中科院在展会上公开展示了强攻导弹的发射车和雷达车。中科院指出，强攻导弹的拦截高度超过了70公里，高于台湾现在服役的爱国者三型导弹的35公里。中科院公布的资料显示，强攻反弹道导弹配备双节固态火箭推进器，并且结合高爆破片弹头，在终端阶段可以主动寻找目标，以及超过5马赫的极音速攻击目标。目前台湾中科院已经开发出了2款强攻反导 导弹啊。那强攻一型导弹射程是45公里，拦截高度是70公里，性能超过了现役的爱国者三型。那么今年开始引进爱国者三型MSE 导弹啊。那么强攻二型导弹再发展出两个新的型号，一个是 2A 型，它可以拦截高度可以增加到100公里。那基本上和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拦截的高度相同。另外一个就是 2B 型， 2B 型是地对地导弹，地对地弹道导弹，它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另外今年的台北航太国防展还公开展示了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车和艾伯拉姆主战坦克等台湾现役的军事装备啊。这是12、13，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的妻子7月17号说，有两家外国实验室检测了纳瓦尔尼遗体的样本，两家实验室检测结果都显示纳瓦尔尼是被毒死的。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强硬的批评者，去年2月16号纳瓦尔尼在监狱服刑时突然死亡。俄罗斯联邦监狱署通报说，纳瓦尔尼在监狱中监狱的院子里行走时猝死。俄罗斯政府去年7月给出的结论是多种疾病综合导致了死亡。纳瓦尔尼的妻子坚持认为丈夫是被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杀害的。这应该没有错。纳瓦尔尼的妻子9月17号没有点名具体的毒物，他呼吁实验室公布完整的调查报告。14，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9月17号是澳大利亚的公民日。澳大利亚内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去年7月到今年6月30号的一年里，有165000多名移民获得了澳大利亚公民身份。那么这些人来自190多个国家，按照出生国排名，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最多的国家依次是新西兰33000，印度23000，这个英国12000，菲律宾8500，越南5400，中国排第七，排第七是5100，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躺平博主小 A 暴露了中共的软肋。那么9月7号生活博主小 A 在上网的账号在全网消失，紧随其后网吧小女小青、十年网吧大神刘二狗，夏老二等一批有几十万到上百万粉丝的躺平博主相继被下架，那么账号被下架，网友说他长期关注小 A 是因为小 A 不卖惨，也从来不用自己生活的多惨来博取同情，他也不刻意设造人设，造人设。小 A 就是持续稳定的在出租屋里睡觉上网，然后去网吧上网，偶尔换个城市，去别的城市，然后继续出租屋睡觉上网。他不开充电，也不接受打赏，也不搞线下聚会，也不鼓励别人去找他，反正呢他就是独狼性格，也没想着要搞啥粉丝经济，他就是靠着自己的朴实亲和力接地气不装逼，收获了上百万的粉丝。那他就一个月靠着视频跟几个小广告收益也能过活，也不给党和政府添麻烦，自给自足。这位网友愤怒地说，就这么一个不喷东大不抱老登金币也不收打赏，一心记录自己睡觉和上网生活的博主也给砸了，就这么一个人畜无害的一个家伙也不给他一口饭吃。他说，我只能说有时候把人逼急了，真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公众号指引9月17号发帖说，最近有件怪事在网上悄悄的发生，你可能也发现了，你关注的那个博主昨天还在更新，今天就查无此人，其中最让人意难平的就是可能就是小 A 在上网。 如果你不认识他，他的视频内容简单到一句话可能够说完。一个年轻人，今天在这座城市的网吧打游戏，明天在另外一座城市的网吧打游戏，他是新时代的三和大神，一个更干净、更温和、更数字化的版本。然而八月底这个账号突然消失了。小 A 的消失不是孤立，其他类似的躺平博主、刘二狗、网吧小女小青、十年网吧大神这一票，最近都在集中被清理了。这下子大家好像有点明白了，问题不出在视频本身，而是出在他们所代表的姿势、姿态。文章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剧本好像早就写好了，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努力打螺丝，赚钱，买房，还贷，结婚，生育下一代牛马，然后看着他们重复这个循环。这是一条官方认证的，充满了正能量的康庄大道。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宣传，都在为你导航到这条路上。小 A 们呢？而小 A 们呢？他们就像游戏里逃出地图的 bug， 他们用自己的生活默默地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我能不能不玩了？我不买房，我不卷 KPI， 我甚至不追求稳定的工作，我把生活成本降到最低，一天几十块钱，就能换来24小时的自由。这种活法不打扰任何人，只是安静地退出游戏。文章说，对于那个庞大的系统来说，一颗摆烂的螺丝钉是次品，而一个躺平的人是废品，是 bug。 次品可以容忍， bug 必须清除。文章指出，当一个年轻人不偷不抢不坑不骗，只是想用最低的成本、最平和的方式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并且将它记录下来，他违规了。这背后传递的信号才真正让人担忧。小 A 们消失了，但是制造出小 A 的那种无处安放的疲惫感消失了吗？他说我没有，我想并没有，他们只是埋得更深，变得更沉默罢了。网络大 V Leva 在推特上有个帖子，非常的深刻。帖子说，其实党和政府并不在乎出生人口多少，也不在乎死亡人口多少。以前认为人口越少越好，只要经济总量不变，分母变小了，国家就富裕了。很多人还是觉得计划生育是对的，逻辑从这里来。他说，中国政府甚至不公布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你既然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都搞不清楚，那日本侵华战争死亡人数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帖子指出，政府发现海外的人口学者、新闻媒体用出生率、生育率、死亡率、死亡原因、平均死亡年龄等数据来 judge 中国的国运，加剧中国房地产市场，加剧中国社保的可持续性，加剧中国经济，加剧中国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成就，例如人均预期寿命。于是政府从维稳的角度开始对数据动手动脚，动手脚。他就停止公布卡介苗的签发数据，中检院2021年3月停止公布每批卡介苗签发的数量，还停止公布人口数据中遗体火化的数量，停止公布居民年龄级别、年龄别、疾病别死亡率，也停止发布新生儿户籍登记数。这是从2022年开始停止发布。中国政府甚至停止公布中国的生育率。所以文章说，2021年到2022年疫情期间是个分水岭，中国停止发布了很多统计数据。文章最后说， 制度性的说谎是一个制度不成熟、一个制度脆弱的表现。我基本上认为，这种脆弱的制度，它最终把自己缩成一个黑洞，而这个黑洞会把自己吞噬在里面。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是深圳市政府拖住万科的政治理由。财新网报道，万科9月16号宣布，他的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将会再提供20亿这个股东借款，用于偿还公开债的本息。今年以来，深圳地铁集团等国资股东先后10次向万科提供了260亿元的贷款，帮助万科集团度过偿债高峰。万科今年面临严峻的资金链挑战，今年年内到期或者行权的内外公开债有360亿，其中第四季度有5笔境内债要兑付，那么本金达到118亿。万科的债务压力并不限于公开发行的债券，万科的财报显示，截止今年的6月底，万科一年内到期，就是一年内，就是我们通常讲这个短期债，短期债务有息负债1554亿。在这1554亿的这个债务当中，有274亿是公开的债，公开债券，公开发行的债券，剩下的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银行贷款。就是也就是说有1200多亿银行贷款一年内要到期。今年春节前后，深圳国资委迅速的接管了万科集团。然后国资委组织了以深圳地铁为主体的管理团队，负责现在的万科的日常经营管理。也就是说，实际上万科现在的运营不是万科原来的管理团队，而是国资委派出的地铁，以地铁为主的管理团队。那么在深圳地铁的帮助下，万科按时偿还了244亿的公开债。那么目前万科总部这个层面，它的资金已经枯竭。财报显示，在合并报表之前，截止今年的6月底，万科持有的货币资金8.58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万科集团总部在手里的资金只有不到9亿。那如果要应付今年剩下来的时间还要偿付的360亿内外债，那深圳地铁要持续的输血，至少要输血350亿。那由于楼市持续低迷，银行对房地产信贷态度审慎。据财新网报道说，从年初到现在，深圳市政府一直想办法协调银行增加对万科的贷款，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过去一段时间，万科主要是靠贷款展期啊，原来都贷款到期了，在展期就延长啊，或者续作。什么叫续作？就是我把钱还给你，再借给我，叫续作啊，来应对贷款到期的压力啊。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万科从金融机构获得了249亿的新增融资和再融资。那么截止6月底，万科的有息负债相比去年年底增加了29.8亿。那么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断，今年上半年万科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只有30亿。另外200多亿的融资主要是置换存量融资，或者叫借新还旧，就是我这个到期了，那我就你借一笔钱，我把那旧的还掉，但是我借笔新的，大家就叫置换存量融资啊。2017年上半年，深圳地铁代表国资委，深圳国资委出资664亿啊，从华润置业和恒大集团手里收购啊，接手了万科的股份。然后深圳地铁就成为第一大股东啊，就终结了保万之争啊。 当时万克仍然是房地产行业的公认的模范生，也是一棵这个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啊。当时的情况，当时换了董事会之后，王石就退出董事会了啊。那随着中国楼市泡沫的破裂，万科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它就成为深圳地铁的负担啊。深圳地铁经营模式其实是模仿香港地铁，它通过地铁运行获得地铁沿线的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开发房地产，最终获得一边是交通，一边是房地产的综合收益。所以呢，本质上香港地铁跟深圳地铁都是一样的，他们是披着地铁外衣的房地产开发商，所以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是房地产开发收入啊，地铁收入也有啊，但是不是主要的啊。所以虽然深圳地铁有地铁业务支持的现金流，但是地铁业务并不挣钱。深圳地铁业务是亏钱的，所以深圳地铁本身的盈利和流动性也承受着巨大的压抑，因为它也是开发商啊。所以深圳地铁把万科纳入统计报表范围，万科股权对应的投资收益就成为引发深圳地铁历年利润波动的重要因素。那么深圳地铁的财报上半年万科亏了120亿，那深圳地铁的投资收益就亏了31亿啊，那么结果深圳地铁因此亏损了33亿啊，就是万科在拖累深圳地铁。那么最近几年作为地铁行业模范生，深圳地铁是全国地铁行业的模范生啊，万科是开发商的模范生，但是作为这个地铁行业的模范生，深圳地铁的债务迅速的增长。今年六月末深圳的短期负债是318亿，比去年增加了39%啊。那么深圳持有的现金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达到了417亿。为啥？要给万科啊，他没有现金不行啊。那么截止今年三月末，深圳地铁的银行授信6000亿，其中没有使用的额度有4600亿。他要备的足够多的流动性才行，因为他要应付万科。那现在问题是万科还有的救吗？另外一个问题是万科还值得救吗？那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楼市，中国楼市还有沉沦多久啊？那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持续暴雷，中国绝大部分的头部房企都陷入了债务危机啊。恒大集团是累计债务超过3000亿美元啊，它是2021年大规模违约，最后是被香港高院下令清盘，去年退市，强制退市，目前正在清算啊。融创中国同样深陷困境，他的境内境外债多次违约，而且并且多次重组，新一轮的重组涉及几十亿美元。那尽管这个融创仍然在运营，但是他的资金回笼和项目交付压力很大，基本上处于一个半休眠状态。碧桂园是因为美元债没有按期兑付，他已经被认定为债券违约。债券违约的结果就是流动性紧张，市场信心严重受挫。那其实呢，万科的名声要比恒大融创这些好得多，包括碧桂园，但是它也难逃资金链未断欲断的局面啊。万科的这个信用评级已经跌到了垃圾级别，那么它只能靠国企的大股东续命。所以万科当年投靠深圳地铁，从现在来看非常正确，王石还是非常的精明的。那么另外什么澳元、中粮、佳兆业、绿地、世贸都是债务重组啊，债务重组压力啊，前途未卜啊。那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截止今年八月，中国有77家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债务违约，77家，有30家上市房企退市， 就上市公司房企上市公司退市，累计的债务违约规模达到了12000亿，就有12000亿债务违约，啥意思？还不了了呗啊。那融创也好，富力也好，澳元也好，他们都在重组，但是房地产市场没有见底，所以行业暴雷此起彼伏。在这种环境之下，万科一旦倒下，它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个房地产巨头的轰然崩塌，它会重创市场信心。这就是深圳市政府拼命的拖住万科的政治理由。他要是把深圳房地产给市场给弄崩了，深圳要是崩了，一线市场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多米诺骨牌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拖住它，拖住它就是它的原因，这就是它的政治理由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观点：不去赚钱要被封，努力赚钱赚不到钱也要被封，努力赚钱让人感觉不太好赚又要被封，到底中共才怎样，中共才不会封，就是天天强颜欢笑啊，呵呵，苦中作乐 啊苦中作乐不被封啊，而且得做得很像才行啊。观点：关注小 A 在上网一年多，他的视频要么是流水账的通宵上网，要么就是满世界城中村找出租房，当然也有干零工，一个人过除夕的辛酸。虽然和我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但我不在乎他镜头背后的真实生活，看他的视频只觉得很惬意。我经常攒一个月一次性连播。 OK， 情绪：中共简直了，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内现在的环境好傻逼，大家都不敢说真话，简直就是大型舞台剧《皇帝的新装》。观点：国家机器把所有人民当成这台机器的零件，当成源源源不断的动力，当成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机器的运作，一旦某颗零件出了问题，其他零件出问题也是迟早的事啊。观点：躺平的人不吃你家大米，他也要躺，他要躺就躺。再说了，躺哪不会抢工作抢饭碗，让出岗位给需要的人还不好吗？中共一方面不许内卷，一方面又要释放躺平者来抢工作，造成更多的人失业。爱工作的人你就交税收，中共有什么理由埋怨的？ OK。观点：现在年轻人躺平是因为无意义的卷。你如果干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可能一天也不辛苦到8小时就下班了。可是如果12小时黑白班倒，也就是6000左右啊。现在男女择偶条件很高，结婚困难。如果一个单身汉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辛苦？ OK。观点：躺平才是最爱国的一帮人，比那帮粉红好多了，过自己的生活不干扰他人。 OK。观点啊，工作时间那么长，付完房租薪资连吃饭的钱都要精打细算，如果我出生在大陆，像我这种脾气早就死翘翘了。不会的，你会改变的啊，你会改变你的脾气的。提问：前几天刷到有人说中国的房子2018年以后建的质量堪忧，要买就要买2018年之前建，请问王老师，2018年后建的房子真的那么差吗？我正好准备了一个材料，看着有人写，我念给你听一下啊。这是那个谁，这是知乎上面的一个人写的，8年建筑业的混子，结论是房子可能不会塌，但是会渗漏。会不保温也不节能，会从天上掉东西下来，电梯的安全和寿命堪忧，管线会老化，物业最后无法管理，收不上来管理费只能跑路， 总之，房子不会塌，但会失去居住功能。啊，本应节节攀升，日趋成熟，完善全套服务的高水平啊。那么基本上，但是呢，以上都是南方地区，那讲的是南方地区。据北方，尤其是西安，那是烂到没边。从土拍到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到物业，都烂到了第三世界水平。我曾经在外资工作过，我觉得外资算是守护了一点底线，至少在设计上 0.5 烂，施工不烂，剩下的物业不是企业自有，烂不烂就看命了。还有一个，后来离职和原同事小聚，聊到他所在的小公司项目，那就突破底线。塔吊还没拆，规划就能过。他说我工作较晚，没经历过一片黑暗的时代，大城市刚通过的。大城市钢筋混凝土这种问题目前基本上可以放心，但是回填、保温、涂料、防水、气体，所有精装才是重灾区。他说为什么中国现在不让贴小瓷砖了？为什么很多曾经贴小瓷砖的学校等公共建筑铲了要改涂料？为什么才不到20年的房龄电梯就咯吱咯吱响，就是这样。所以建筑质量，你想一下，当监理都腐败掉的时候，那你的建筑质量有什么建筑质量可言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别以为你是大的开发商，万科也好，碧桂园也好，他们其实到各个地方都会分配给他一些建筑公司，这建筑公司是国土安全局的某个局长的亲戚开的等等，类似这种东西，要你把项目包给他做，你没办法，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只好把项目包给他，那就各种偷工减料。所以这个开发商的品牌没有任何意义，不是质量的保证。情况现房施工好一点，但是材料设计不行。现在的房子设计好一点，但是偷工减料比以前严重啊。坐标成都北四环的房子，我们怎么突然变起讲房子来了呢？我们小区从21年的12000降到5500，回到了2015年的价格。OK， 情况，广东省建工集团总公司今年裁员20%，旗下所有的子公司明天跟进也裁20%。OK， 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房价降得比3-4线城市快？我在海南21年的房子，当时卖23000一平方，现在16000。有朋友在上海说他买的房子已经掉到2014年的价格。2014年，不好说，因为。他说他房价掉到2014年，他没讲他在什么区域。房子呢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房子是个非标产品。什么叫非标？非标准产品。什么叫标准产品？一罐可乐就是标准产品。你那罐可乐550毫升，我这罐可乐也是550毫升，我们俩是一模一样的，这叫标准产品。房地产不是标准产品啊。就算是一个小区，不同的楼层、不同的坐向、不同的户型，它价格也不一样。所以呢，更何况一个城市，有些部分它跌得多，有些地方跌得少，都不一定。就算同一个小区，不同的坐向，它的价格也不一样。所以这里面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你不能够拿到一个房子，以它作为一个参照。这是不对的。本来呢应该有一些指数，用指数来衡量房价， 但是有没有这种基础设施？没有，显然是没有。为啥？因为它会透露真相啊，啊。一线城市，我自己感觉一线城市八月份开始放开，就是开始取消一些限购措施，实际上这个房价在补跌，房价在补跌。为什么？因为他不采取这些措施的话，这些一线城市可能成交会急剧的下跌，成交急剧下跌，他一手房就卖不动。一手房卖不动的话，他没办法去库存，所以他没办法，他只好一线城市取消限购，采取一些措施。取消限购，他对一些持有房产想卖的业主来说，这是个信号。什么信号？我有机会把房子卖出去。所以呢，会集中的引发一些业主的挂牌出售。因为有些人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他想卖掉已经等了很长，都卖不掉，那怎么办？我赶紧把价格调低一点，尽快的成交。那你调低，我调低，不就房价不就跌起来了吗？所以补跌，我们之前的讲的补跌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啊。关注抖音一卖家，平时直播都是一个年轻女子在给买家试衣服。这两天发现老板亲自试衣服给买家看，一问才知道，那个女生因为强制社保，手工工资到手无法养活自己，主动辞职了啊！结果老板娘自己来试衣服了啊！观点现在996，也就只刚刚够生存，一点品质都没有。如果有点爱好，也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培养。实际上现在就是想奋斗也没回报，想躺平。躺不平啊！观点：上几代把红利资源都吸干了，导致这几代人难以活着。红利资源，红利没啥红利资源，就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讲的是啥？讲的是人口足够多啊，人口足够年轻啊，工资足够低，这叫人口红利。你要吸干嘛？啊！现在努力不一定有回报，即便有也绝对没有努力应有的回报。 OK， B 站小 A 在上网，我很喜欢看，今天他的视频全部下架了。 OK， 情况碧桂园一直是严重质量缩水的标杆。我买过碧桂园的房子，那质量真是烂啊，真的不是一般的烂，是相当烂。为啥？就是当地施工队做的呀，啊，那施工队的简直是太可笑了啊！那的这碧桂园的房子真的是质量不行啊。情况作为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房子塌应该是不会的，因为设计单位的结构设计冗余量很大，但是小问题会不断，住得很闹心。记得我之前的一个公司，昨天刚验收好，今天外墙的砖就掉下来啊。都是给钱的，都是给钱的，有什么检验？没有检验啊。提问：昨天发布了今年的施政报告，里面提到了香港要搞 AI， 搞这个。请问王老师，你觉得香港的出路在哪里？香港的出路在哪？那香港的出路就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大城市，仅此而已啊，没什么出路啊。什么政策有效的政策？我不考虑他的问题，我又不是特首。我不考虑这个问题，香港没有什么出路，香港正在变成一个，你想一下，香港天天把那些他不喜欢的人赶走，那你怎么会有人来呢？老外不来，香港有什么特色？香港要有未来，只有一件事情必须做到，就是让老外回来。香港做不到这一点，香港就没有未来，理解吗？啊，就这么简单。香港为什么当年风生水起？就全世界的外国人都跑到香港去，全亚洲的人都往香港去，香港就有未来。啊，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今天把这个记者赶走，明天把那个什么你不高兴，那个议员赶走，你怎么可能让指望外国人来？啊，那是不是想都别想。情况前几天我去苏州朋友那儿玩，他是做学校食堂的， 他说他们采购有个叫阳光平台的采购平台，扁尖几十块一斤，我的天，扁尖是什么？扁尖，扁尖是我是食物中毒的那种吗？就是扁的这么长的，扁的大概这么宽的扁豆吗？是这个吗？啊，我们那天就是吃这个食物中毒，没煮熟，就是不够熟啊，它煮得很熟才，因为它有一点，它有一点微毒啊，要煮熟才行。我们那天就没太熟，主要是不知道不认识啊，就朋友家里种的，拿了一大包，自己种了一大包送我们家来，我们就觉得跟普通的扁豆一样做，呵呵，结果就没煮太熟，反正就有点恶心啊，不舒服啊，闹腾，胃闹腾。这是北方的纸，北方的蔬菜，南方没见过，我没见过这种绿色的扁豆啊。情况：上海部分中小学的午餐是由一名名为上海绿洁实业发展公司承包的。我们今天上午有播报啊，你可以看一下直播一的节目啊，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有报道这件事啊。观点：墙内大部分年轻人属于躺不平、卷不动、润不了。哎，这个说的对，这三步，躺不平，为啥？躺平是要有条件的，你得有钱才行，否则怎么躺平？你得干活啊，叫躺不平，卷不动，卷不动，卷是要有能力的，你得有实力才卷得了，你要否则怎么卷得赢别人？卷不赢就卷不动，润不了，润不了，我是不同意的。润不了是没下决心，润还是能润得了。我认为，当然。我的意思是，就是你要下决心，你可以润的，但是不必每个人都必须润啊。这件事情大家要想，要搞明白。就是如果没有愿景，我不必润；但是如果真的觉得你觉得是害怕或者是某种心理上的问题，这个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你说这个非得润嘛，也不一定啊。这个你得有这样的愿景。再去润啊，那就可以克服困难啊。光是糊口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是的，这就是共产党干的好事啊。一旦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失去，有些人就选择了极端，所以现中的人和自我了断的人会越来越多。嗯，就我们直播一讲的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会看见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情绪越来越极端啊，他们的情绪因为有这么长时间了呀，很多人扛不住的了啊。你疫情到现在，疫情届二三年到现在，一届一届毕业生出来找不着工作，找不到正经工作啊，所以有些人是扛不住的。你再往下走不知道，不好说未来会变成啥样。昨天门面就是店面啊，店里1000块钱被人偷了，去派出所报案，警察说偷外卖今年变多了，可见很多人饭都吃不上。观点：我还没有躺平，但觉得躺平思维的崛起是思想进步的一种现象，整体智慧在进步，发现努力会成功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是的，你不成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啊，然后他一会儿就说你方向不对，一会儿你没有理解客户啊，反正总之都是你的原因啊。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啥？根本原因就是告诉你是你原因的那些人啊。观点：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多少有些自己的思想才会选择躺平的，老一辈的人通常没有想那么多，都是政府宣传什么跟着照做，或者周围人都在做，自己做什么自己也做什么。 OK， 观点：躺平是可以对待工作的，可以是对待工作的态度，但我们就活着一辈子，我想要活得有好身体、好精力、有效率，不求创造多大的财富和成就，但求厚积薄发， 熬死某些老不死的。OK， 观点在中国彻底躺平真的非常难。尽管如此，今年是最后一年工作了，因为普通打工，打工过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好在没买房买车，打算在极简的状态下看是否能活下去，并且快快乐乐的活下去。在目前的中国这种状况下，这群人将默默的走向毁灭，而且没有回头路，因为既得利益阶层把整个社会的血液吸得一干二净，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况，也没有改变的机制。底层人想爬上去吸别人的血，上层的人贪得无厌，令人发指。这是应该毁灭的民族，哪里有改变的希望？20年人口减半不是奢望。二十年，现在是25年，45年，我忘记了。人口减半可能会有点没太到。就你看现在你定义的现在人口是多少啊？反正我们有人讲的观点是现在10亿不到啊，你的人口减半是在14亿的基础上减半呢，还是在10亿的人口上减半啊？如果是14亿减到7亿，那相当于从10亿减到7亿，那是有可能的啊，那是有可能啊。关键国内把不养闲人当作美德，实际上不养闲人会造成普通人大量的储蓄，保障未来因为经济下行、重大疾病等造成的不确定性。闲人，如果你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叫闲人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个野蛮的民族啊！这样就无法提振消费。你看，还是从消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觉得根本我们不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对吗？啊，干嘛去帮他想？经常有人问我，他说你今天提问题，你有什么方案吗？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我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不是干这个的，我的任务就是找到问题。社会分配给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找到问题啊！养你那么多社科院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干什么的？不就是你们要提供解决方案的吗？那怎么是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呢？我们只是找问题的啊。观点对于躺平的原因很认同。我做过很多高中、大学职业启蒙、就业指导，很多孩子头脑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天赋、自己的梦想，他们从小就植入了别人的梦想，父母、老师、国家，长大之后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要为别人的梦想努力？既然我的需要不重要，那干脆躺平就算了。OK。情绪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就是能够以极低的生活成本活着，降低欲望，好好活着，会有希望的。观点，躺平作为一种对抗过度内卷和社会压力的生活态度，体现了对个人价值和生活质量的重新审视。在当前社会，很多被迫卷入无休止的竞争，忽视了内心需求和生活本质，选择躺平并逃离责任，而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外界压力，追求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正如有学者所言，躺平是一种对抗社会过度要求的理性选择，是一种英雄主义，体现了对自身生活的掌控和对幸福的独特理解。这种态度不仅是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探索，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反省。我怎么觉得像 ChatGPT 写的？感谢王老师探讨这一话题，引发我对自身生活方式的思考和共鸣。我老觉得这些有点像 ChatGPT 写的啊。我看他写出来的东西就这调调。躺平，我原来有个同事，原来在南方都市报，然后他就辞职就去阳朔啊，去阳朔租了个农民房，躺平了2年，可能不到2年，还是躺不平啊，躺不平。 然后就后来就还是工作，还是出来工作，没办法，躺不平。嗯，我觉得很多人低估了你的生活成本啊。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得到的收入比你想象的要多啊，你比你想象的要多。但是当你躺平的时候，你的支出比你想象的要多。所以呢，我那个同事就最后还是回来了，也不是回来，就是等他要工作的时候，就我们就让他到我们那边去了啊，就是这样。我觉得当然躺平还有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准备好后路啊。当然很多人我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着，这个比较灵活机动，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为自己准备一些后路，就是万一我发现躺平的时候，我怎么重新活下去的问题啊。你钱会花完的呀啊，是吧啊，而且会有很多变化，你控制不了的变化。所以躺平需要做一些准备，做更周全的准备啊。乖点，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我连放弃自己的权利都没有。所谓的放弃不是放弃生命，是当你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时，你是永远不可能停下来，除非你坏掉啊。 OK， 观点，强国式躺平是必须有一定收入来源支撑最低生活，比如大额存款吃利息、打零工、外卖、网约车、网赚等等一些方式赚取能够维持生活的钱。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福利和保障，没一点收入是不可能躺平。嗯，情况表妹在去年芜湖比亚迪工厂实习，现在毕业了，听说里面一大半都是实习生，只要毕业证一拿到就立马被裁员。这个比亚迪真够孙子的啊。乖点，王老师是华语里面做新闻最客观，让听众自己去了解真相，自己思考并选择结果，比起很多媒体引导大家结果或者给大家一个结果。我会给大家一些我的看法啊，但是呢，我们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我会告诉大家这是我的想法。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告诉大家我的想法，因为告诉大家我的想法很重要，这是一个参照系啊，大家可以参考啊，参考。那当然我的想法我尽量的中立，但也不可能完全中立，我也是受一些局限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好。我希望提供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的新闻服务给大家，同时我也希望提供给大家我的一些看法啊，这两者都有价，我认为都有价值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